22节，好，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，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冰雹。摩西向天伸杖，耶和华就打了一下雹，有火闪到地上，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，那是雹与火掺杂，甚是厉害，自从埃及成国以来，遍地没有这样的灾。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，并一切的菜蔬，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，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，对他们说，这一次我犯了罪了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。你看，哎呀，我们真的要求神降灾吗？你看，灾越大他认罪就越清楚，灾越大他就越谦卑，灾越大他就越知道自己的错误。哎，各位，那是不是真的灾大我们才在真理当中，没有灾我们反而在过犯当中？我看今天很多情形真的是这样，很多年轻人，哎，我们中老年也是一样了，有灾的时候我们还会谨慎战兢恐惧戒慎，不敢随便，没灾的时候就很放肆很随便。哦，他怎么什么时候会说这样的话，这一次我犯罪了。你犯罪可不是这一次，你早就犯罪了，但这一次叫你醒过来，知道你真是犯罪，真是不对。我们要有灾才知道自己有罪嘛？能不能圣灵的光照，神的话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我们不对呢？我们受到打击我们才敢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嘛？我们受到打击我们才会说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嘛？我们受到打击才会说，哎呀，我真是有罪啊，我真是得罪上帝了嘛？我们不能在神那么多的奇妙的良善恩典的作为中，我们说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们是蒙恩蒙福的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我们是罪人，神还让我们活下去，实在是对我们太好太好了。是我们感谢主。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九节也讲到说耶和华是公义的。各位，我们能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吗？给我们祝福我们不承认他公义，也不承认他良善，给我们打击我们常常又发挥什么神议论呢？哎呀，上帝不公平，上帝做的不好，我们不可以这样明知故犯，这样得罪上帝哈。好，他甚至承认他自己是邪恶的。哦，这个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，我但愿他能够继续说这话，这已经够了。真的已经够了吗？你真的会悔改吗？还是灾一完了你又觉得哼还不够，还不过瘾？诗篇129篇第四节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他什么时候砍断？他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？他做不做他都是公义的。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觉得他太晚了，有的时候觉得他做太少了，有的人慈悲为怀，我这是讽刺的话，又觉得他做太多了。哎，还是法老在灾祸中的时候说的对，哎呀，我真的是求主帮助我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因为有些人真的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恶和耶和华的公义，好像那个冰雹在他身上还不够，请你们请求耶和华，我就容你们去。哦，我不让你们去是错的，我奴役你们是错的，我一直做的都是错的，可是有冰雹我才承认。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不会再留住你们了。摩西对他说，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，雷也必止住，也不再有冰雹，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。是我们知道全地属耶和华，何不在全地鸟语花香的时候知道属耶和华？何不在全地安和乐利的时候说耶和华是主？我们一定要神做了一些特别打击的事，我们才不能不承认吗？全地都是属主的，地和其中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，那都是属神的，那我们应该有的反应就是，我们不要把任何东西说成是属我们自己的，我们不要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，我们要在所有所做的事上都是敬畏上帝的，一切都是属神的。生命记第十章十四节，看那天和天上天，地和地上所有都属耶和华你的神，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，爱他们，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，就是你们，像今日一样。 所以一切都是属主的时候，我们更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我们是属主的，一切都是属主的，就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归荣耀给主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依靠他来做，因为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，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照我们的意思来做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，我们靠他而活，我们为他而活。诗篇第24篇第一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但是有一种人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起誓不怀诡诈的人，他特别属耶和华，他特别在主的恩典中能够享受永恒的福分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好，不仅是这些属神哈，在哥林多前书新约也是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六节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，好，都属乎主，那也有个情形，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吃，因为神所造的都很好，所以万物都属主，有一些伦理上生活上应用，我们在吃喝的时候更自由也更享受，我们在敬畏世上神的世上要更深入，他因为他单单爱我们，一切都属主，他却特别对我们有这样的拣选哈。你要知道神什么时候要降什么都是他的意思，那你就敬畏他，敬畏他就表示要善待人，要爱神，要信靠神，要享受神，全地属耶和华，就在每件事上活出都属耶和华的那种敬畏、喜悦、依靠和爱。第三十节，至于你和你的臣仆，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，你们还是没有真的从心里惧怕神，怕的是什么？怕的只是灾，如果灾没有了，你不会惧怕神。各位，愿我们灾没有了，我们更惧怕神，更有这个智慧；愿赏没有了，我们更爱神，更有这个智慧。是有赏也有灾的，但是我们真是愿意单单的得到主，单单的不要得罪神，而不是怕灾，而不是要福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一切的福分了。三十一节，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，因为大麦已经吐穗，麻已经开了花，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，因为还没有长成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，向耶和华举手祷告，雷和雹就止住，雨也不再浇在地上。这个我们不大懂啊。如果说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，如果是这么厉害的雹哈，连人和牲畜都会被打死的话，那什么开花不开花有什么影响呢？那个树都死掉，那植物都死掉了，也许在没有开花的时候还是可以再长出来吧，也许植物有这种韧性，这是我自己不知道的，我想我们一般如果不懂植物不懂农业也不大懂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，就是小麦和粗麦还没有被击打，因为还没有长成，长大了这一打就再没有希望了。好，在这里提出来是不是也是有属灵的意思，叫我们早一点悔改呢？大的时候就很难悔改了，就被击打了，机会太多次了，不肯悔改就不能悔改了，愿我们在年幼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悔改了。好，摩西离了法老出城，向耶和华举手，为什么出城呢？为什么不在宫殿里呢？宫殿里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呢？出城是不是也是一种等候了？看看法老能不能在这些灾里面回想思想，如果马上就消除的话，是不是法老马上心又硬呢？是让他多受一点吧，我不晓得。还是出城好像觉得你们这些地方很污秽，我出城向神祷告比较好。但是就前面来讲，全地都属耶和华，到处都可以啊。不过是不是也是讲到说我们一定要离开你，就人来讲有的时候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比较好，虽然如果心对的话在哪个环境都可以，但是我们要离开你去祭祀，我也要出城去祷告，你们这个地方不太能够祷告下去。马上雷和雹就止住了，雨也不浇在地上了。哎呀，悲哀的是三四节，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，就越发犯罪，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。这都是我们在新约里看到的，就是那种 看到越多的神迹不肯悔改，就心越硬了。也像希伯来书讲的说，屡次屡次蒙恩还是犯罪的话，那总有一次他就心硬的再也不能悔改了。认得到真理以后再拒绝真理，那比没有得到真理的人下场更可悲，因为你知道在拒绝了。法老现在是法老和他的臣仆是心越来越硬了。各位，神迹奇事对那蒙拣选的人是越来越软，不管是好的或坏的，越来越软，越来越愿意信靠神，但对那不蒙拣选的人就越来越心硬。这也是一个测试的方法，愿我们心是越来越对神柔软，但是也是坚定，对罪恶我们是绝对抗拒的。不要对神越来越硬，越来越冷感，越来越麻木，听多了看多了就麻木了。35节，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去，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。是摩西说过，神要在这些事上得到更大的荣耀，所以神就定义这样做了。